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第一堂的聚会，这个时候让我们有机会来参加成人主的学，借着默示论给我们更了解将来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依靠主，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是确定的。感谢主，求主带领这一堂的聚会，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比较辛苦，因为讲两堂，我很久没有讲两堂。像我这样的年纪已经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印尼的时候啊，礼拜天讲四堂没有问题，但是最辛苦的是中午的一堂，就是我在台上的后面就想打瞌睡了。早上6:30一堂，9:30第二堂，下午2:00，那个是最辛苦的。那么在5:00一堂，可以讲四堂，有过在印尼，那么美国是不能够了，美国已经不能够了，我能够讲两堂已经不错了，是不是？好，这个礼拜比较辛苦预备，但是很高兴，很高兴啊、可以代替陈牧师讲默示论。默示论应该是这一句的最后一堂课。什么叫做默示论呢？先看啊、一张呀，我这一面，先看单单这一面啊、你们够不够发？有的就两个人，一直按你。给后面的、啊、不然的话有两个人 一份也可以。那么啊，这一面呢，正面认识默示论，渴望等待主再来。当然这个是好几年以前呢，我跟陈继仪弟兄教默示论的时候呀，他从电脑上印出来的。因为我看呢，这个很好啊。所以你看一下呀，今天的世界呀，很多这个胡说八道的事情出现在这里。你看，很多人集体自杀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世界要完了啊，世界要末日了啊，他们就集体自杀，有这样的回事啊？你说他们的信心是假的吗？假的话，不够真诚的话，就不会跑去集体自杀嘛，是不是？但是。这个是给人误导了嘛？所以你看，这里有1978年、1991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啊，连美国都有啊，啊，美国都好几个。那大卫教派比较出名，在 Texas 的 Waco 啊，那是比较出名，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你看，他们就在那边，他说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有的时候是在那边迷惑众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第二段，教会开始，也就是末世开始。Yeah? 教会开始，也就是末世开始。这个末世论，这个英文是 eschatology 是从希腊文 eschatos 来的。那么这个字不单指做基督耶稣再来，也是指做这个物质的世界将有结束的一天。那么所以什么事，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就是世界的末日的事情。那么等一下我们来思想。那么最要紧，这个末世论大概分为两大类，这里有提到两大类，一个是个人性的啊，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末世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啊，是不是你就结束了世界的日子嘛？是不是你的末世了？是不是你也有一个末日哪一天？那么个人性的包括死后的问题，如复活、赏赐、审判、永生等。那我们未来的盼望，你有没有确实呢？永生在天上的基业。不是，确实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的信心就不够，是不是？那这应该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徒未来的盼望，那么用信心来维持。好，那么第二方面是世界性的，前人类的 甚至整个宇宙的，那这个就很不容易。好，因为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被提以后，还有大灾难，还有弥赛亚国、白以色的大宝座、新天新地的。那么我们今天一堂啊，只有一堂时间呢，我们大概就扼要的讲一下。那么讲这个末世论所包括的就是下面四点。你看四点，第一，教会时代，一直到第四点是什么？新天新地。所以这个都是包括在末世论，包括末世论。不过我要先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有圣经就打开来看一下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两节，我们要来读一下，我们就了解什么时候开始末世。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两节，我们同声来读一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注意啊，第二节，第一节是旧约时代，是不是？借着众先知，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那么第二节就来到末世了，但是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意思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开始末世了，对不对呀？那为什么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真的那个时候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就说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叫那个时候就叫他们警醒等候了。所以从那个时候等候到今天差不多2000年了，是不是？但是主耶稣来的日子不是我们自己定的，连主自己人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要乱定这个末世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什么日子。教会时代也就是现代末世的开始，所以我们只能够一直警醒，一直警醒等候。你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但是你不能够说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我就要警醒那个时刻，不能够嘛，是不是？盗贼来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所以你任何时间你都要警醒。那么主耶稣的再来也是这样子。好，那么这里有四个四点，我们把大题提一下呀。教会时代就是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如今还是教会时代呀。第二点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福音传遍天下，这就是教会的工作嘛。今天教会的工作，我们要把教会扩展扩堂，做什么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第三呢，在主耶稣再来之先呢，有一些预兆有一些预兆，但不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一些预兆，科举发达，天灾人祸，天象即变，生态恶化，就是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多，是不是？天灾越来越多，地震也越来越多，连tornado都越来越多。昨天我们在这里很安全，但是下午风很大，80度，原来在上面有 tornado 啊，飞城纽约那边呢下很大的雨啊，他们会有 tornado， 我不知道今天的气候报告怎么样。那么以后呢，全球灾难这样子的，末世的时候有所谓七年大灾难。那么七年大灾难应该还没有来到吧？七年大灾难又有分灾三年半，有一段三年半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那都有。那么这个是七年大灾难，以后主耶稣再来这样子，很多人等一下那是千年国度，我们被提， 你相信你先被提以后才有大灾难，还是经历大灾难以后你才被提呢？啊，这个不同的观点，你可以有你的信仰无所谓。这个啊，将来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你不能够说你讲错了，不能够这样讲的呀。那么我们都是凭信心来相信将来发生。那么在一千年当中有千禧。有千禧年，所谓千禧年就是一千年。那么撒旦被捆绑，撒旦叫什么呢？又是古蛇，又是魔鬼，又是撒旦，就英文叫做 dragon。那刚好我的龙字啊，就是撒旦的意思啊。所以当我跑去读神学的时候，神学老师，你应该把这个名字改了啊。我说不要紧啊，这个名字是父母亲给的，怎么把我的龙改掉呢？这个不能够嘛。人家我还讲一个笑话呀，不几十年以前我到去旅游到台北的时候，国庆算是国庆啊，我们是牧师团哦，我们是牧师团都站在这里，前面就是万众一心啊，表演他们在龙舞啊，龙这个舞，旁边的这些牧师讲啊，哎呀，现在血气好重啊，血气好重，他们在龙舞。我说在你的旁边就有一个龙呢，他们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嘛，我们只知道是牧师团，但是我们不知道名字嘛，是不是？那么这样子笑话不笑话啊？OK， 讲笑话没有打瞌睡啊。如果你第一堂不打瞌睡，这一堂应该不打瞌睡才对，这一堂是比较辛苦啊，不单听的人会打瞌睡，讲的人也会打瞌睡啊。如果我打瞌睡还得了 OK， 好。那么千禧年撒旦假是末日审判，新天新地，最后的世界是新天新地。好，那么这个我们先过去了呀。那么现在我们看另外一章，我们有发两份讲义，另外一份讲义，我们前面的信徒离世与基督再来，那这个都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我们应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你要不要？你还是要面对死亡，是不是？哎，可能你不必经过死亡，什么时候啊？如果主耶稣现在来，我就不必经过死亡，我们就被提到空中，可以不经过死亡。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的，要不要读啊？那么不必经过死亡。好，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因为这个也是讲末世论最重要的一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十三节读起啊。十三节读起，我们还是同声来读这一段，但是这一段其实就是讲末世论了呀，我们好好来读一下。好，论到睡了的人，我们愿意不热到，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问，睡了的人是指谁？是指我们离开世界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是看离开世界好像什么？睡觉。我问你，你晚上怕睡觉吗？不怕咯，是享受嘛，高度的享受啊，是不是？有的人一碰到床就呼呼大睡了，因为疲累了一天。论到睡了的人，那么我们不愿意弟兄不知道。好，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的，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我们这或坐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拿已经睡了之人的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拿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或做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被一同一连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耶稣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当然这一段圣经就是勉励安慰那些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们就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他们。那么最要紧，这里提到主耶稣从天降临，有父教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这个是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现象。那么注意，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我们之前已经很多，是不是2000年来都有人在基督里面离开世界，他们要先复活，要先复活。17节以后我们这或作还存留的人，如果主耶稣现在来了，我们还或作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营里。Yeah? 他们先复活，那我们怎么样被提呢？我们的身体是什么身体？要改变，这里没有提到改变。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的身体也就改变过来啊，改变就好像复活的身体一样，是强壮啊的身体，就和他们一同被提到营里。被提，这个叫做被提，被提啊，圣经叫做 rapture 被提。那么我们就在空中了，在空中，你顺便讲一下，在空中有两件大事。那个时候地上是什么？我们被提以后地上有什么？七年大灾难就是那个时候。有的人只相信3年半的大灾难，我们基督徒必须经历3年半的大灾难以后才被提。那有的说七年在地上大灾难的，我们就不必经历大灾难，我们已经在天上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还有一只，前面还有一只，哎呀，有一只。OK，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经历大灾难，我们在半空中，半空中。那么主耶稣的再来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他来的时候是在半空中，我们被提是在半空中与主耶稣相遇，死了的人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复活。Yeah? 那么顺便就讲，半空中有两件大事。启示录第19章，就是一直看下去了呀。如果这样子就看，虽然我这个是讲到中间了，但是既然讲到这里，我就不如继续讲下去。讲启示录有多少章？21章。第一章就是讲到使徒约翰看见异象，就写了这本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很多意象，你很难读的，很多很难了解的。那么他在什么地方看到意象？巴摩海岛，使徒约翰被放逐到巴摩海岛。放逐就是受审判嘛，他已经被放逐在那个地方，竟然他就看见异象，天开了，那么他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第一章是讲到他看见异象，看到主耶稣洁白的衣服，那以后天使主耶稣对他说话。最要紧，他就写了7封书信，叫他寄给当时的7个教会，就是在第2章第3章。Yeah? 第一章启示录是写书信，写这个启示录的背景，他在巴摩海岛看见异象。第2、第3章就是写给7个教会的内容，从以弗所教会一直到最后老底嘉教会，有7间教会，是第2章、第3章。从第4就讲将来发生的事情。第4、第5章在哪里？在宝座前，在宝座前。第6章开始就有7印下来，7印就是大灾难，7年大灾难，有7印、7号、7晚，这个都是灾难，用7印、7号、7晚 来形容，一直到第十八章。以后十九章怎么样呢？我们看十九章。十九章是我们欢乐的时候。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不要通通读呀，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一节大家同声来读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中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祝福我们的神。所以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祝福我们的神。好，第四节，二十四位长老，那二十四位长老以是货物就夫妇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好，那么第五，有声音从宝座出来，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都在那边赞美神。现在我要看的是第七节，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同声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筵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新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们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有祸有福了。又要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拜我，和你说，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这一段圣经，有的圣经前面就有一个标题，标题是什么呢？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所以这个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呀，是在天上，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在天上发生的事情，羔羊的婚宴。什么叫做羔羊的婚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婚宴啊，有新郎新妇，是不是？新郎是谁？耶稣基督。新妇呢？教会嘛，教会跟基督在天上举行羔羊的婚宴。欢乐不欢乐？我们是新娘哦，不要忘记哦，是不是？你想啊，是羔羊的婚宴在那边举行，这个是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啊，可能有的人就不相信啊，我们的审判将来有两次大审判。一次审判是百色大宝座，百色大宝座是千禧年国度以后，千禧年国度以后啊，你看启示录好了，我要给大家顺便看一些。十九章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被提到空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二十章我们前面几节先读一下呀。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坐住南龙，就是古使，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人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奉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撤边的。把谁抓住捆绑？龙哦，就把我抓住了啊！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撒旦的名称这么多，又叫撒旦，又叫魔鬼，又叫古蛇，又叫龙啊！把他捆绑什么？一千年，那个时候是什么？千禧年过渡。问题是这样子呀，这里有几次一千年？两次呀，是不是？第二节一千年，第三节有一千，但是你看第四一直到第六节，我们不必读出来，又还有一千年。第四节，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谁作王？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注意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好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这到哪一千年完了。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复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祭司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还有第七节，哪一千年完了。好，几次一千年？刚前面刚才有两次，这里呢做完一千年，哪一千年完了？一同做完一千年，哪一千年完了？多少次？这里四次，是不是？这里四次，刚才前面两次，六次。短短的七节圣经提了六次一千年，但是千禧年国度的见解就是从这个一千年来的。所以有的人不相信有千禧年，他说因为启示录所讲的数目字是一个预言的。但是那么这一千年是实在的吗？如果实在的，就是你相信有千禧年的国度。那么因为千禧年国度，有人说五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有分有四种见解，前千禧年国度，后千禧年国度，五千禧年国度。那么在前千禧年国度有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历史的千禧年。所以应该这个在这个图表里面有看呀。那么等一下最后的时间我们才看千禧年呢，最后的时间我们才看千禧年，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看千禧年。但是千禧年赞同千禧年，就是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提了六次一千年，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旧约圣经有讲到千禧年的情形呀，但不是很确实的，不是很确实，只有在这里。但是在这里你要注意啊，谁是头一次复活的？头一次复活的就是我们，这里前面有，头一次复活的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头一次复活的。我们到哪里呢？到被提到空中。那以后不要忘记啊，主耶稣来的时候分成两个段界，第一次是我们被提到空中，过了七年，七年大灾难完了以后，我们跟主耶稣下来了。那等一下要考你们了，问一下你们了，不要忘记啊，这个是普通的末世论都会提到的啊。灾前被提的就是七，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灾难的七年，我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遇。我们头，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死就改变身体，已经死了的就头一次复活。头一次复活的人有复了，有复了。为什么有复了？这里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复了，圣洁了。还有一句话，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所以你要记得呀。那我们常常讲我重生了，重生的意思是第二次生，是不是？是不是？你第一次生是谁生的？从母腹出来的。第二次生呢？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啊，你不要忘记你重生了。为什么要重生呢？重生是第二次生嘛。我们第二次生是圣灵生我们啊，我们在主里面被生下来做神的儿女。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两次生，但是只有一次死，就是肉体的死，记得呀，这个要记得，这个很普通的。如果基督徒经历两个生，只有经历一次死，那个死是什么呢？肉体的死。可能你不需要经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就直接被提了，所以可能连第一次的死你的这个死都不需要经过。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一次生，是不是？从父母生，他要经历两次死。是什么时候的死呢？ 他们要经过白色大宝座，所以那个白色大宝座是过了一千年之后呀。等下我要考你们呀，第二次的死是在什么时候？第千几年国度以后，那些所有的人复活，应该是不是基督徒的复活？因为基督徒已经复活了。第一基督徒应该是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的有复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那第二次的复活就是来到白色大宝座，好，你看就十一节好了，你看十一节，第二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十章十一节，我们同声来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用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人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的所行的审判。于是还叫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又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是不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不是基督徒就要经历两次的死。如果基督徒经历两次的生，只经历一次的事，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第二次的事啊。白色大宝座没有我们的份，白色大宝座没有我们的份，但是我们都要受审判吗？每一个人都是要受审判，是不是？人人都有一时死后都有审判，我们是在哪里受审判呢？我们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给你们翻开翻圣经不要紧呀。第五章，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好，我们同声来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审判应该是基督徒的审判了。基督徒的审判，因为我们众人就是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其实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有人说不是审判，是什么？是发奖坛，好像这个试音比赛以后，你有冠军亚军，你是来到发奖的台上来领受奖赏。所以基督徒其实到基督台前受审判，就是说领奖。你领什么奖啊？保罗不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时候才发的，发奖的时候才发的，就会叫你的名字啊，李建宁啊，出来领奖啊，哈哈，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来领奖哦。那么，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有人说，我们因为基督徒不再定罪了，是不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死了，我们不再定罪。在哪一节圣经我们基督徒不再定罪，不再被定罪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第二节就有提到，我们不必再定罪了。我们的审判还是有恶有善啊。如果你问你，如果你哪一天大家都发奖的时候收到奖品，你没有收到奖品是怎么样呢？你觉得很亏损嘛？你觉得很害羞，是不是？大家都拿到奖品，大小了不管大小了，那你没有了。那么哥林多前书啊，有的人得救是从火里出来的，逃出来的，因为有的 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现在是在地上什么建造工程哦，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草木活祭建造？那在前面维持交通攻击的是用什么来建造啊？啊，金银宝石哦，不要忘记哦，他们那么草木火劫啊，看来好大好多，但是一烧什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有审判的火出现，有火发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最对基督徒讲的，有火发现呐 啊，你匆匆忙忙，我问你，如果你有火灾的时候，有的人就。因为火灾离得比较远，你就救出所有的东西来了，是不是？救出所有的东西，你还是虽然有火灾，还是有一些东西跟着你出来了。但是有的人呢，是最后一个出来了，就两手空空出来了。不过你得救不得救了？得救了啊！你已经出来嘛，从火灾中出来，你是得救了，但是你是两手空空。所以我们说我们建主的时候不要两手空空建主，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来建主，但是我们都要经过一场火灾，都要经过一场火灾。这个就是基督台前审判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扩三扩二受报，我们可以是灵讲坛啊，我们基督徒不再定罪。好，现在我已经讲了很多，这个都是末世论了。那么好，末世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看一下讲义好了，回到讲义里面，信徒离世与基督再来。那么我们讲这个问题呢，等一下我们请当中一两位来讲发表一下，那个什么这个文野的先生呢、你等一下讲两三分钟。我是提了，我都忘记了你的名字了。好，现在讲离世，信徒离世呀，什么叫做死？我问你，什么叫做死？主耶稣有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有死，是不是？他说他死的时候讲什么话？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了，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上去，气就断了。哎，你的一口气很重要啊，你不要什么时候你气死了，真的气死的时候你就没有用了啊！一口气很重要，不要气死人啊！不要气到灵魂就出来了，那何苦呢啊，所以所谓死亡就是身体跟灵魂的分开。所谓死亡就是身体跟灵魂的分开。所以这里讲义里面身体的死亡，第一，死不再是什么？不再是罪的。看讲义了，不再第一点，死不再是什么？罪的刑罚啊。有的人还没有讲，因为我想给你一下这后面的等一下、有没有啊？你们有的 OK， 这里还有一个哎呀，还有一份呢、你们两个人看呀。那么死亡不再是罪的，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不再定罪嘛，是不是？第二点呢，死是什么？离开堕落世界的通道啊。那你经过那个通道，不算太可怕嘛？你不是要害怕嘛？基督徒不应该怕死啊，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是得胜死亡，没有怕死的，因为你是离开堕落世界的一个通道。还有第三点，词是什么？表明你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你已经完成你的工作，你就回天家嘛，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死是回天家嘛，是不是？回天家，死是我们成圣过程的终点。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基督徒在地上啊，你每一天都是在追求什么？成圣啊！罗马书 在哪一章是讲到人称义得救呢？第四章是不是？人称义得救第四章，到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成圣的过程。所以下一堂下一个礼拜开始就有罗马书，你们要好好听罗马书。钟德明弟兄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罗马书了，应该好好听。罗马书是全本圣经最漂亮的一本书，非常有系统的。那么第六到第八章讲成圣，就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今天的经历就是基督徒的经历。那么在第七章说，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你不要以为他还没有得救啊，他已经得救了。这时候他跟谁斗争啊？跟肉体斗争。我们跟身体，跟肉体，肉体。基督徒有三个仇敌，一个是魔鬼，一个是世界，还有一个呢，你自己啊，老我啊，你老我就是你的仇敌啊。那么他们都要拉你犯罪的，但是你要得胜，所以。我们追求成圣，成圣的过程，你做基督徒的一天，在地上的一天，你就追求成圣，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你断气的时候，你就结束，好不好？也无所谓，你就结束你成圣的过程，是成圣过程的终点。所以你要追求吗？当然要追求成圣了呀。好，第二点，祭奸的情况，这一点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问基督徒，离开世界后到哪里去？到乐园。好，有的人说到乐园，还有呢，我们回到天家也可以嘛，是不是？回到天家嘛，你安慰在世上的人，你已经回到天上什么更美的家乡。家总是吸引人的嘛，啊，你回到更美的家乡，地上的家不完美的，是不是？地上的家不完美，但是你现在回到更美的家乡。那么好，我问，是回到家乡的时候，是带着身体去呢，还是只有灵魂在那边？只有灵魂，是不是？那么什么时候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身体复活，是不是？论到睡了的人，你要安慰他，他说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第一次复活。那么第一次复活是什么意思？叫做复活呢？身体跟灵魂合在一起啊。你说人死了完了吗？人死如灯熄啊，灵魂应该不死嘛，是不是？啊，但是有的人不相信，但是我们没有灵魂，人死了就完了，就好像灯熄一样。你相信灯好像灯熄一样吗？那好可怕哦！我们死了就完了的话，没有完了，什么没有完？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对基督徒很重要。那么这个。是叫做祭奸的情况，在中间死后一直到复活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叫做祭奸的情况。那么这里看一下，很快你们用眼睛看一下，我们不再读了。有人相信死后有炼狱，这个是毫无圣经的根据。谁相信炼狱？天主教相信炼狱，另有人相信死后灵魂睡眠无意识，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就好像睡觉一样没有意识，但是圣经明说是有意识，是清醒的，可以对话交谈的。谁对话交谈呢？主耶稣讲的比喻，拉撒路跟财主啊，那么都能够对话嘛？那个都是在哪里？在离开世界了吧，已经离开世界的人，财主跟拉撒路都是离开世界的，他们还能够对话，是不是？那么应该没有，不能够说灵魂睡眠无意识。好，但是身体的死亡就决定了将来的命运，死后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 这个就是很多难题在这里。因为有的人就没有听过福音，他就离开世界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传福音，就是在这里。那所以对信徒而言，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益处呢？在英文翻得更好， To die is to gain， 是一个得着，是一个得着。你死是一个得着，是一个得着，是一个得着，不是失去啊。有的人说死了就完了，哎呀，我失去所有的，不是死。If I live， 死基督的话，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得着的意思。好，那么这一段时间我要来看一下呀情景。你要稍微知道你死后的情况怎么样，你要知道吗？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还有时间，我们到12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一段圣经很重要的，我们从4章18节读起啊，因为这个是很鼓励我们，我们也常用这段话。4章16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得自叹自轻的苦助，要为我们成就极终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刚才我讲到也讲过了，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很多事情看不见的，你要用什么？信心。信是未见之事的彻底，你没有看见你才需要信心。你如果看见你不相信，该打是不是？已经在前面了嘛，已经在前面，你不相信那该打是不是？但是你就是因为没有看见，你才相信，你才是觉得很宝贝，是不是啊？所以信是未见之事， Faith is to be sure of the things we cannot see。 有的东西你不能看见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在有限的，看不到的。你说没有啊，我眼睛看不到，就是没有，但是不能够啊。很多很多连很小的细菌你都看不到的，你不要说你的眼睛很本灵啊，没有的。那么眼睛看不到的，但是你用什么来相信，来接受？信心。好，所见的是暂时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才是永远。你要追求暂时的，还是要追求永远？永远的。什么有永远的价值？哎，我问你，有的人你去买钻石呀，啊，会有眼光的人懂得这个钻石有永恒的价值。有的钻石是敲你的钱呢，啊，你要小心了。那么有永恒的价值是因为它存得更久了，是不是？那么我问你，这个伊丽莎白王的王冠上的呀钻石当然是真的，那个王冠不知道值多少钱呢？为什么呢？有永恒的价值嘛，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永远的更有价值。好，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一些问题要问大家的。我们言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回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的拿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彻以侧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好，什么字出现比较多？帐篷啊，是不是？帐篷指做什么？地上的帐篷，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呀、啊！啊，你把帐篷改到我们的身体来读。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身体若撤回了，什么时候撤回？当你死的时候，当你死的时候，你撤回，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什么时候你到天上永存的房屋呢？是不是是你死了以后你才会吗？而且不是我们说要到天上更美的家乡吗？是不是？所以第二节就形容我们在地上的情景，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个代表性呀，如果帐篷代表身体呀，永存的房屋不是代表灵魂呢？永存的房屋不是代表灵魂，代表什么？代表复活以后的身体。你看，代表复活以后的身体，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意思说，你的灵魂有了寄所了。你的灵魂，你现在你离开世界，你的灵魂没有寄所，是不是？你是什么什么人呢？在这里是说穿上衣服，穿什么时候你穿上衣服？复活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你穿上衣服，你有复活的身体。好，如果你还没有穿上衣服，你被遇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里讲什么侧身的情况，就是说离开世界，身体灵魂分开以后是侧身的情况。可能有人就不相信，我没有侧身啊，怎么侧身呢？是侧身的情况。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穿上就是带上，穿上复活的身体。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侧身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明白吗？这一句话很重要哦，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没有一个人愿意死嘛，没有一个人愿意脱下这个嘛，是不是？那但是我们又愿意穿上那个，什么时候呢？你不必脱下这个，你就穿上那个，什么时候？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当主耶稣再来，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必脱下这个，我们就直接穿上那个，直接有复活的身体。所以你单单这几节圣经就叫你头痛了，你怎么都不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会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好，这几句很重要。那么所谓身体离开，灵魂离开身体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侧身的时候，这个就是叫做寄间情况。寄间情况，所以这里讲义里面的第二点，寄间的情况，那么这是一段，所以你们讲义要带回去好好的读哦，这是不容易了解的。那么这四章都要四章等于八面哦，是要好好的读，那么才是上完了末世论。如果你不好好读啊，你没有上完末世论。好，那么身体的死亡决定了将来的命运，那这个就是，那你看那下面我这里有解释哦，对信徒而言，死了就有一处，因为死后灵魂进到天家与基督同在，然而灵魂与身体分开，并非追加状况。身体是用来经验与表达的，没有身体不是受限与不全，所以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因为身体是有享受的。您吃喝还是享受，是不是？有的人喜欢吃喝的，到了年老最喜欢的就是吃喝，我们能到哪里去，我就喜欢吃喝，结果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胖了。那么吃喝还是一种享受啊，那么但是你要有身体才能够吃喝，是不是？所以这个脱 下这个是现在的身体，热切盼望穿上那个是复活的身体。这里就有解释了，刚才我所讲的已经在这里了，穿上那个就是复活的身体。基督徒最大最终的盼望是身体复活，与已经成全的灵魂复合成为一体，成为身体灵魂的完全的素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有经历三次得救，第一次的得救是什么？灵魂的得救。当你得救的时候是灵的得救。第二是每天生活的得救，每天生活的得救就是得胜的，你胜过死亡，胜过身体，胜过败坏的世界，你每天过得胜的生活是魂的得救。但是还有一次是什么的得救？身体的得赎。什么时候是身体的得赎？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身体改变过来，或者你复活，那么那个是身体得赎。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我们得赎完全得赎的时候是身体得赎，那才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人的得救有三部分，灵的得救，魂的得救，还有身体的得救，那才是完全的部分。有问题吗？好，基督再来，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看基督再来。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基督会再来吗？应该我们有这个盼望嘛，基督再来是不是？如果这个基督没有再来，我们所相信的都是空话了，是不是？基督再来是不是？基督再来那么才是带来盼望，是不是？跟基督再来有关系的。那么好听说这个陈牧师上个礼拜已经讲过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么就在翻开看一下也好。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么我们主耶稣再来有一些异兆，刚才讲过有一些异兆是不是？这两章圣经马太福音24章25章要好好解释，如果解释的准确正确的话，你就是神学家了。因为这两章圣经是不容易解释的，因为容易解释错了。那我问你，第25章有什么？有几个比喻啊？三个比喻，四个童女的比喻，还有给你才干零售责任，有的零5000，有的零2000，有的零1000。那么最后呢？什么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那么有的解经家呀，把这三个比喻讲的，哎呦，分析的很仔细的，分析他说，有什么？聪明的童女迎接新郎一座的童女是代表水，那么解释得太详细，结果不能够把比喻的真正意义讲出来，那么你就很头痛了。那我问你，现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这里说第14节，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我们都是仆人，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仆人，神交给我们什么东西呢？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你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你领了多少？你是5000的吗？只有三种，在这里讲三种，这里是讲三种而已啊！你领5000的，还是领2000，还是领1000？但是5000的，他回来赚了多少？5000，100%。领2000的赚回多少？2000，还是100%哦，是不是？100%嘛。你的才干给你钱哦。你有多少才干就给你多少钱。公平不公平？ 公平哦。但是问题那一个零一千的怎么样啊？零一千的，你要看零一千的，这个两个都很好，零两千，零五千，你只要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但是那个零一千的怎么样讲呢？你领一千的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人心的人，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纪念，我就害怕把那一千银子埋藏在哪里？地里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这个懒惰鬼啊，这么恶鬼啊，又恶又懒的仆人，你知道我主人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呀，没有善的地方要纪念，你应该把那个银子放给谁呀？因为最低限度可以生一点利息也好嘛，怎么埋葬地里呢？所以你不要把你的才干埋葬地里哦。你说我不能做什么，真的我不能做什么，你有什么就可以嘛，一点也好，葬利也好嘛，总比埋葬地里更好，是不是？是不是？那所以神还是给我们智慧嘛。那么你有多少才干，你有多少本领，就做你多少。神都有交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每一个人都是仆人。不管你领两千，你领，这里只有三个比喻啊，不能够讲得太详细。当然有的领一万，有的领七千五，有的领五百的也有啊，但是都不同的嘛，是按你的才干来分银子。但是最要紧，你得了银子以后去做什么？做生意啊，你去买卖啊，去赚钱啊。中国人不是最本领赚钱吗？是不是？那么你不要把它埋葬在地里，就太可惜了。所以要努力去做，不然的话又饿又懒的仆人就落在我们身上，这没有意思嘛，是不是？好，那么这个是三个比喻，比喻就是比喻，是不是？你不要把那刚才我又说三个管家代表我们基督徒还是有代表性的，是不是？但是代表比喻可以总体的代表，但是不要仔细的每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仔细的拿新郎那个聪明已作的童女啊，就很难解释。好，现在我问这个讲五十二十五章之前那一段前面的是主耶稣什么讲？我们看，因为二十四、二十五章都是主耶稣所讲的，都是全部都是主耶稣。那么四十五节，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读一下，大家同声来读：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呢，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罚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的罪。那么还没有讲比喻之前，主耶稣明明说下面的三个比喻可以解释为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都是被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但是有的人呢、啊，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就好像零一千的零一千的一样嘛。零一千的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就好像这里了，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甚至打他的同伴。那么不知道的时辰，仆人就来了，他就要重重的处罚他。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勉励的话以后，就用三个比喻作为例子。那么你是聪明的童女，还是已作的童女，那就可以分析一下里面。你是领刚才的领五千的，领两千的，领一千的，你就来把自己分析一下。那么你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是绵羊跟山羊吗？是，就绵羊山羊。为什么是有福的？ 是山羊还是绵羊？绵羊。为什么？你坐在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时候我饿了你看见我给我吃呢？但是你坐在弟兄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都有机会在教会里面，那么你拿一杯水给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都可以得赏赐。当然不用说，在前面维持交通的当然得做赏赐，是不是？那么这个都是为主而做的，就是一样样的。在这里就是同样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的本分来做，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派的仆人，谁是有见识有忠心的仆人。好，那么如果要看二十四章前面，就你来分析一下主耶稣来之前的一些预兆。还有十分钟了，就散会了，十分钟，耐心一下呀。有的人打瞌睡了，打了几次瞌睡了。参加主日学很辛苦的，因为是你如果主日崇拜有唱诗，听到多少分钟啊？半个钟头或者四十分钟，是不是？有还好，你这里就要一个钟头十五分了，从开始到结束，除非有弟兄来分享一下，那么就可以不必，就可以比较提神一点了。好，那么前面第四章有几个重点呢？我告诉你们，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门徒安安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么主耶稣降临就是第二次再来嘛，跟世界的末日有关系，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有没有预兆呢？有啊，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么这个就是冒基督的名的很多哦。挖扣这件事情呢，他说他是基督哦。Texas 那个挖扣他说他是基督哦。他冒耶稣基督的名来，那么可能东方闪电也很多，我是你基督呢。都还有人敢讲他是你基督呢，那冒名来的。那么但是第六节，你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注意，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要注意那个话的重点，末期还没有，前面的事情都会发生，但是还是末期没有到啊。所以你的打仗啊，那么下面还有呢，第七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都是今天的情况嘛，是不是？那么但是他第八节这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那这个就是有一句很困难，所以有的说我们基督徒要经历灾难了，经过灾难三年半经历以后才被提了，因为这个是灾难的起头。但是我要注意的是，第十三节是四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要注意，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最要紧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又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候了，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是不是？是。那么现在你如果要让主耶稣更快的来，就让福音快点铺传传遍天下，主耶稣就更快来。现在他说你们还很懒惰，不把天国的福音传遍，我还不来啊，我还要等候啊，等候等候啊。那么我们快点把福音传开，这个是一个现象哦，一个现象，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其他有地震有风灾啊，这个都是现象，这个是灾难的一些现象。这里你要注意啊，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末期还没有到啊，灾难的起头，这几句话你就了解，详细了解一下，那么那一段圣经你就会比较了解了。但是我要再度的24章36节，大家同声读一下。但哪日子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驾起，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么这里把主耶稣的再来比作什么？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他们吃喝玩耍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哪里知道洪水一来就把他们冲走了。那么吃喝驾起，今天的情况，吃喝驾起，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那么，但是主耶稣来，没有人知道。你不要在那边定日子。这里刚才所讲的啊，一九多少年发生集体自杀，因为他们就在那边自己讲预言，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结果集体自杀。主耶稣有没有来呢？没有来。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那么主耶稣要来，盗贼来不会告诉你的。有一天来的时候，你就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我想讲到这里为止，有什么问题吗？所以24章25章，你解释25章最要紧，看24章结束的几句话，那个是一个比喻，三个比喻，那么是解释我们每一个都是做仆人做管家，有的做聪明的童女，有的做愚拙的童女，有的做绵羊，有的做山羊，但是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服侍，带来不同的结果。 OK 吗？了解吗？这就是末世论。那么你们把这个四章好好的看。哦呀，这个千禧年过渡最后一面了，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两分钟就可以。死后与复活期间人的光景，最后一面了，有吗？有找到吗？
有。
你这样子，两章你不要给它翻开，是翻过来，翻过来，里面还有在底里面的，那个底。有没有死后？可能因的方向不对，也不要。死后与复活期间人的光景，死后与复活期间人的光景，你们看一下这个图表，上面是什么？天堂与基督同在，永远。基督徒死后就与基督同在。你们看，经过哪里？经过死亡，灵魂身体分开，有信者与不信者，有没有？信者是与基督同在，不信的到哪里？下面痛苦折磨等候之处，还是不同的地方哦。那后来呢？才是教会被提，有没有看到教会被提在哪里？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信的人是跑去哪里？空中，空中在营里教会被提。不信的呢？不信的这届走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这里有两次复活，第一次复活是有复了，是谁复活？信徒的身体第一次复活有复了，不信者的身体是第二次的复活，是进到哪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这个图表应该看得清楚，帮助你们死后和复活期间人的光景。 OK， 好好读八章啊，以后有机会再来考你们。我 OK， 好，我们结束祷告。 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借着末世论来提醒我们，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我们所信的是谁非常清楚，你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有多真实多真诚，就看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如何追求，如何侍奉，如何讨你自己的喜悦，帮助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懂得追求，懂得认识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的耐心。